欲缺失利论设抉择分，我们今天在这个讲义的第三页中间的地方，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地方这个段落呢，以八个大个项目来证明必须要有阿拉耶斯的建立。那么第二项我们上一次已经简单说过，但是在第二项第三项，从辟寻记跟顿轮记都看得出来，就是说呢，这个表面上呢并不是直接来证明，比方说呢，这个文字上面呢，文字上面第二大项的这个原因呢，是说如果没有阿拉耶斯啊，那么这个最初升起第三页的第三行第二行的下面，就是这个何故若无阿拉耶斯，最初升起不应道理。这个他真正的问题，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阿拉耶斯的建立啊，那这个最初升起这件事情，字面上看起来就是最初升起这件事情呢，就不能成立。可是呢，你看他这个瑜伽师利顿的本文啊，并没有回到这个课题本身。那么他在第三行呢，是把这个课题转成说对方啊有一种责难。那么对方的责难是说呢，如果决定有阿拉耶识，就会变成有两个事同时升起。所以对方的这个责难呢，跟刚刚第二行下面这一个真正的课题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关联不起来。而且我们上一次的说明呢，就是我们已经明白了大圣唯识学是同意有两个事，就不同的事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第七第八不同的事呢，可以同时升起。那这个不同的事可以同时升起，当然就可以正面的反驳对方的责难，因为对方认为有两个事同时升起啊，是有困难有错误的。那我们的主张跟他们是颠倒，可是这样的主张跟最初第二大项如果没有阿拉耶识，那最初升起这个，所以呢，从顿轮记跟辟寻记看呢，都不是很清楚。那我的理解是说呢，因为其实对方的责难的他背后的真正原因呢，是不建立第七跟第八，也就是只建立前六识。那前六识我们上次有说到了，那么在他们同时升起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一定说哪一个是先升起。那是因为如果只建立前六识呢，那么任何一个事升起之后啊，它要刹那就灭掉，然后呢下一刹那又可能是另外一个事的升起，因此呢就没有办法说一定是哪一个事是最初。那回到我们的原来的论题呢，如果没有阿拉耶识，那最初升起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了。那么逻辑上倒过来应该是说，如果根据我们大圣唯识学，我们是建立阿拉耶识的，那么如果建立阿拉耶识，最初升起就变成应该是可以解释的。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从辟寻记跟顿轮记呢，都没有回到这个课题的，是这样。那么就是前面的这个哪一个事呢是最初升起这个部分，只说明到那一点而已啊。那我的看法是说呢，如果建立阿拉耶识呢，那么有很多时候是可以明白看出来， 我最初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认为那个最初升起是指这个我们投胎转世的时候，一般轮回里面的有情众生在轮回当中呢，从一个生命结束后啊，要投生到另外一个生命。那么当时呢，最初最初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如果有阿赖耶识呢，如果这里说的最初阿赖耶识是指那个意思的话，那就比较明白。可是这个批寻句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这个最初升起这件事情啊，并不是指这件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地方。如果是批寻句，批寻句的文字我念一下，他说当知此中非为，就不是，不是怎么样呢，非为贤有阿赖耶识荣有最初生起可得而作是说。所以就是刚刚说的，他意思不是说这个课题啊，不是在说如果有阿赖耶识那就可以建立最初升起。他批寻经的作者呢，他明白就说并不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说虽然在十二缘起那里面呢，有这个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就有这个先后啊，但是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也没有明白的回应，那么破斥了对方的责难之后，怎么样来回到最初的这个课题，他也没有说的。那所以我刚刚说呢，如果是把它理解成投胎转世的时候，阿赖耶识啊是最初我们众生的生命体啊，最初最初呢，从一个生命到另外一个生命啊，它是最初的。但是批寻记的作者并不认为是这样子。那么正如我刚讲，他也没有回到这个课题本身，所以也不容易决定到底这个最初升起。那么顿轮记也是没有说这个事情的。那么顿轮记的说法呢，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他的说法反而是倒过来的。他是说呢，我念一下，他说故有第八，因此呢，如果建立第八阿赖耶识啊，那么无最初起是硬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反而他的意思是颠倒过来的。那是说，那但是对方这个对方也就是小圣，这里顿轮记认为这个提出质问的是小圣啊，小圣的质问是说，如果没有第八，那么最初升起是不正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见连古代了，在唐朝的时候呢，对于这一个项目，我个人也觉得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他有个地方是说的，就刚刚讲的这个最初升起的这个有之所以有困难了，是因为不建立第八阿赖耶识，因为小圣是这样的情形的。那我想大致上我们这一个项目只能这样的理解它，也不一定要把它理解成太过于勉强那样的。那我们就第二项只能这样子，那么我们要看第三项。第三项是在第三页的倒数第五行最下面。那么第三项跟第二项也有关联。第三项下面是说呢，何故若无诸事俱转，与言等事同行异事，明了体性不可得也。那么这一个第三项比较明白一点点了。那么这个课题本身是说呢，如果不建立有很多的事一起活动的话，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六意识啊和眼识和前五识一起活动的时候啊，这一个第六意识啊，它的明了 信会不能建立。那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我们大圣里面呢，是第六意识的活动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他要借重前五识，当前五识活动的时候呢，第六意识也同时升起，但是这个时候第六意识的内涵呢，它是借由前五识给他的，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前面的东西，看到这里有一样东西，那这样东西叫做什么东西呢？这是由第六意识来负责，所以第六意识说，知道这一张前面这个东西是桌子，那么这个内涵呢是由第六是由眼识提供给第六意识的。虽然眼识提供的时候啊，不能够告诉第六识说这是什么东西，他不能告诉他，但是他提供给他眼前这一张这样大的体积，这样子的一种颜色等等等等，那么第六意识根据这个内容去判断，知道这个是桌子。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以这样的道理来看呢，它这个以这个例子来讲，眼识活动的同时呢，第六意识也活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同时的。那这个时候都是现前当下，都是现前现在这一刹那，这一刹那的这个第六意识呢，它是清楚明白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客体本身是它的意识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倒过来了？因为对方是不同意这个各种的不同的事啊可以同时进行，对方是认为以这个眼识做例子呢，眼识产生之后啊，然后下一刹那第六意识才能活动，那么第六意识所缘的内容呢，那么已经是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这一个眼识，在第二刹那就是前一刹那眼识已经灭掉了，那么所以第二刹那的这个第六意识呢，它所缘的是已经过去的眼识提供给它的内容，那么因此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样的第六意识呢应该是模糊的，真正的这个关键点是在这里，就是说第六意识所缘的对象以及它的升起呢，如果不是现前当下，那么这样的第六意识应该是模糊的，那么这个也就是对方的主张是这样的。那可是呢，以我们的经验，包括大圣唯识学所建立的，我们的经验是呢，眼前跟眼识同时的同一刹那呢，是有第六意识的，然后这个第六意识所缘的内涵，那么然后了解的同时呢，也是很明白的，所以呢，那用这个可以反驳对方的看法，也就是说，必须就是可以建立有许多不同的事啊，可以同时升起，因为我们现前的这一个第六意识的经验呢、确实是明了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下去呢，那么下面就是对方的一个见解，或者说对方为什么这样质问呢？他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说，为或有时意念过去曾所受尽，尔时意识行不明了。那么实际上确实有这种情形，就是当第六意识啊，在意念回忆过去曾经所经验过的境，这个时候的第六意识啊，确实是不太清楚，是没有错的。那么对方也同意这一点，我们也同意这一点。那就是因为呢，第六意识如果是缘过去的话呢， 它确实是不明显的。可是我们先前的经验是啊，跟眼识或者其他的前五识同时的时候的这个第六意识呢，是很明白清晰的，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说呢，非于现境意现行时得有如是不明了相。那么这一种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句子啊，你的理解要把那个非有两种状况，是呢否定整个句子，或者是呢拿下来，把这个非这个字啊要拿下来，拿到句子的中间去否定它主要的那个内涵，都可以的。如果你把它拿下来的意思就是变成说，在现前的境啊，当我们的意啊，当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是在现前的境活动的时候，不会有这个不明了，就把那个非啊拿下来，就变成说不会有不明了，是这样子。那总之正如我们刚刚讲的呢，就是大圣唯识学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可以建立诸事俱转。那么这个诸事俱转如果只是建立前六识的话呢，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其实记得这一项还是要用来证明必须要有阿赖耶识。那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呢把它连接一下，就是说已经建立前六识可以同时升起，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跟要建立阿赖耶识请问有什么关系呢？那记得在小圣或者有的部派呢不建立阿赖耶识，那么就算他们同意前六识可以同时升起，那光是靠这个能不能够来证明一定要有阿赖耶识呢？就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大圣唯识学立场简单的说呢，必须要有这个前六识同时升起啊，但是它背后有二个条件。前六识要同时升起啊，背后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前六识的种子，这些种子必须要有种子。那么第八阿赖耶识啊，就是负责保存这些种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假使没有种子，那前六识不能同时活动，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个每一个识的活动呢，它都要靠当然要有根还有境那么合之后呢才有识的产生。可是这样的识呢，因为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如果不建立第八识呢，保存这些种子，那么这一个就是说同时升起的前六识呢，它也是马上过去的。马上过去之后呢，就刚刚讲这个第六意识的所缘呢，就是会不明白，是这样的。那总之，那要是有第八阿赖耶识保留它的种子的话呢，那这些种子就不妨害这些种子同时遇到相对应的缘，那么具足相对应的条件，就可以同时升起，而不需要就是说等待对方的其他的事啊，要提供给第六意识，然后但是他本身又要灭掉了，因为既然他灭掉了呢，他所提供的就变成过去，是这样的。那我想这个第三项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这样情形。那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跟眼识同时的这个意识啊，它也是限量境，它所缘的也是限量境，那么它所缘的对象呢，就是眼识所提供给它的，然后它们都是要在同时现前这一刹那，因此它的明了性是可以建立的。那这个也符合 我们当下的现前的经验。那我们要看一下，那么然后他这一项后面有一句话，最后面有一句话说呢，这是倒数第二行，是故因喜诸事俱转，或许亦是无明了性。是这个是他对第三项的结论呢，就是由于以上所讲的原因呢，应该要同意，有许多的各种不同的事啊，同时升起。那这个最后面这里说或许啊，意识无明，这个是倒过来说的。这个是说，如果不同意以上的这个结论跟原因跟所提供的那些理由的，那这个对方就必须要承认现前当下所活动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它就没有这个明了性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是这样。那当然，这个对方也不能够接受这个意见，这个因为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经验的。好，那第三项就是很简短的到此为止。接下去我们看第四项。何故若无阿赖耶识，有种子性不应道理？那这一项比较容易明白，就是正如我刚刚讲的，这个建立阿赖耶识啊，跟有没有种子有密切关系，是这样的。那么有建立种子的话呢，这个前六识啊，就是可以辗转。这里说为六识生。辗转异故，那我们看这个接下来像它的整个内容，这个辗转异是指，我们看第四页啊，这个论本文其实有对这个辗转异有说明。第四页说呢，从善啊，无间不善性生，不善呢无间复善性生。那么底下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简单的说呢，前六识的活动呢，我们都知道它现前这一刹那可能是善，可能是不善，也可能是无记，都有可能。然后它下一刹那，这个无间呢，就是它到下一刹那中间并没有间隔，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加进来，但是呢它的性质就有可能从前一刹那是善，下一刹那就不善，倒过来前一刹那可能不善，下一刹那可能又变成善。就是说它的每一刹那的变化可以这么大，当然也可以从善或者不善呢，下一刹那就变成无记性，点点点点。那么甚至有更特殊的，接下来说呢，略界无间，中界生，中界无间，妙界生，点点点点。这个也是讲这个以我们六道来说了，六道的下三道都叫做略界。这个也是指一个有情的生命啊。那么刚刚在生命刚刚最后的那一刹那结束，然后下一刹那它可能就升到另外一界去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形是呢，是以人做例子，他如果是有修行的话呢，他现前的这一个还没入禅定之前呢、啊，那前那一刹那的心，那还是属于劣界的心。那么，如果他修的下一刹那就有禅定，进入禅定，那么他的一样，前一刹那到下一刹那中间并没有间隔，然后他前一刹那还是，比方说还是欲界的心，下一刹那可能就是色界的心，甚至于还有可能是无色界的心啊，就是这一个略界跟中界啊，乃至妙界呢，可以有这样的两种可能。 那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呢、啊，都是要来说明前六世，前六世的这个世的这个活动，甚至于如果用刚刚讲，如果说是用轮回的来讲啊，那都可以包括整个八世。那当然，这里重点是在讲前六世啊。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变化是这么大，前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变化可以这么大，是这样的。那么第二行中间说呢，如是妙界无间乃至略界生，这个是退回来说的，退回来说就是从上界呢退到下面的，这也可以是那刚刚讲的两种情形。比方说现在正在这个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啊，那么他的寿命最后也有结束的时候，结束之前那一刹那他还是在那么高，可是下一刹那如果他马上投身到下面来，那么一样啊，他这个中间是没有间断，这差距可以这么大。那如果他是在禅定当中，他一出定，那么马上也可能这个散乱的心啊，也可以马上就回到欲界来。那总之就是在强调前六世啊，前一个刹那到下一个刹那，他这个辗转啊变化差异可以这么大。那接下来有漏无间，无漏生，无漏无间，有漏生，也是一样的。那前一刹那还在修行呢、啊，还没得圣道。还没有得这个出果，但是下一刹那如果得了出果一样的，他前一刹那有漏，中间没有间隔，下一刹那就变成无漏的心。这个无漏的心跟真理，也就是四圣谛相应了、啊、那么处在无分别智，就是不能够区别有能有所这样的状态等等啊、哦。倒过来也是一样，无漏无间有漏生，从无分别智的状态跟真理相应的状态，特别是在得四果阿罗汉之前啊，他不是永远保留这个状况的，不管他保留多久这个状况呢，下一个状况就是他要从无漏前六世啊，特别是第六世，从无漏状况退出来又进入有漏的状况，就是这里讲的第三行讲的无漏无间有漏生。这一句话啊，平常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无漏无间那么还可以产生有漏出来，那是指这个状况的。就算是四果阿罗汉，如果他不是灭尽定，如果他是散乱心呢，那他的心来讲是不会有漏了，但是他身体的造作是不是还有漏呢？这个就有争论。那么四果阿罗汉的心呢，就不会再有漏，不会再造令他去轮回的业、哦、是这样。那么他呢，但是他的身体如果严格讲也是不造有漏，但是如果你从大圣来讲，他还有习气，有习气所生口的行为啊，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不圆满的事情。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一个大阿罗汉很有名，他过这个河，过河的时候啊，都会跟河神讲一句话，说河神那个小臂把这个河流呢，把那个水把它停下来，让我过去。那这个是佛陀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河神呢就去跟佛告状，说这个大阿罗汉怎么这个样子？那么他们佛陀就把这个大阿罗汉叫到面前来，他们至少三个人在现场，那么佛陀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要跟他道歉。那么这个大阿罗汉呢，也确实跟这个河神道歉。可是他道歉的时候还是跟他讲说，小臂对不起这样子。 那这个河神听了还是觉得怪怪的，但是佛有为他解说，这是他过去生的习气，过去生他做国王啊，所养成的习气，他现在已经是阿罗汉，他心里头确实没有我慢啊，这个我见啊等等啊，他确实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虽然跟你这样讲啊，他不是真正有这个心，但是正如我说的，他的身口的表现，从大圣来讲还是不圆满，但是即便是这样，他并没有造令他继续轮回的业，因此呢，他也没有有漏。好，那但是这个身口的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完全的无漏呢？但确实有争论的，这我们就不讲那么多。那另外就是这里第三行下面呢，中间下面一样的，世间无间啊，出世生，出世呢无间，世间生。那么这个情形跟刚刚讲那个都类似的。好，那这里的重点是下面说的啦，非如是相，有种子性，印证道理。所以这个翻译也是很奇怪。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呢，以上这个情形，前六世啊，有以上这样的前后有变化这么大的差异啊。那么如果前六世是没有种子，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那么靠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呢，遇到缘就产生这样活动的话，那很难解释的过去的。为什么呢？我们讲的比较特别严重的，后面有提到这个灭尽定，特别是灭尽定，这个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灭尽定或者在无想天无想定啊，它的这个前六世确实是不活动的。在无想定也是一样，在灭尽定都一样，前六世是不活动。那不活动也就是中断，那而且这个中断可以中断很久很久很久。那当然后来他出了这个状况，那么这个前六世又升起来又活动了。那假使没有这个种子啊存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那么这个已中断了那么久的这个前六世，它是靠什么？靠什么又恢复它的活动呢？就是这样情形的。那我们看第四行下面，就是这个意思。又比诸事啊，常时间断，不因相续，常时流转，是这样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建立种子啊，就会变成这里讲的。那么前六世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都已经间断了，他要靠什么能够相续下去呢？那么正确的状况呢，是已经怒定之后呢，这个前六世当然中断很久，那么刚刚出定的下一刹那，他的前六世的活动跟内涵和他没有怒定之前是相同的，相类似的。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嘛，就是说在怒定，假使这个怒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我们分三个阶段来说，前面那个阶段呢还没有怒定，还有前六世的活动。举个例子来讲，他还有看见前面有桌子啦，还有跟人在讲话啦。好，然后呢他后来去怒定了，那就都没有这些活动。然后呢第三个阶段他初定了，初定的时候眼睛一睁开来一看，眼前还是有这张桌子，然后也旁边若有人也跟别人讲话。那么第一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看起来都一样嘛，都有相续，那么所看的内容也可能都差不多，因此它的活动啊性质上都那么相同那么接近，所以它是相续的。但是这个相续中间隔了那么长的间断，如果没有种子的这个建立的话呢，你很难去说明为什么经过了那么久之后所再产生的活动跟那么久之前竟然这么相同，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就是，当然这个倒过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有种子的话呢，那就是这个相续这件事情就 也就变成没有道理。那总之，那么有种子这件事情呢，是要来证明有第八阿赖耶识，因为只有第八阿赖耶识才能够具有这个保有种子的这个能力。同样的，前六识也不能有这个能力。那我想第四项大概就是可以这样理解。那第五项是这个第五行中间呢，何故若无诸事俱转，业用差别不应道理。那先举他先本论呢，先这个说明一下，到底有哪四种业？那这里有明白的说，有四种业。第一种了别弃业，第二了别依业，第三了别我业，第四了别净业。那这个业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作用。那么这些业啊，这个心意识的作用啊，有着四大种差别，有着四大种不同的类别。那如果各种不同的事呢，不能够同时进行，那么这四种心意识的活动啊，就不能够建立的。所以这第五项的这个表面上字面上是这个逻辑，那它一样是要隐含就是说要有第八阿赖耶识，才能够所有这个不同的事呢，其实这个包括整个八事，都可以一起活动。那因为如果不建立所有不同的事，可以不建立他们可以活动，就是不允许他们可以同时活动的话，那这四种业啊，就会缺少其中的一些项目，是这样的。那我们简单说明，因为这里本论没有明白说明，这个了别弃业呢，就是第八识的活动。那这个弃就是我们现在有情众生所处的这一个世间，这就是弃。那么对于这个弃这个世间的了别啊，这个是第八识的活动，而且它是刹那的。第八识的每一刹那的活动，每一刹那活动都有对这个气世间的了别，是这样。还有呢，了别依业，这个依呢是指这个内五根，他们有这个叫做福根尘，就是帮助这个根，可以说提供给这个根啊有一个凭借。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叫做福根尘，尘就是那个灰尘的尘，福根尘。福根尘是一种物理性的，很精微的物理性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说很精微的生理性的东西，这个就是一。那还有一种一就是种子，我们所有的事啊，所有的事的一啊，就是种子。那这个种子呢，也是第八识可以去了别它，可以去圆。第八识可以去圆种子，第八识也可以去圆这些有情生命体里面的这个精微的生理性的物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前五识的根跟这个福根尘，这些呢都是第八识的作用。所以第一跟第二呢都是第八识的作用。那么第三个了别我，这个活动是第七识，那么这个就是第七识缘第八识，对第八识呢产生我，实际上也有产生法这一种执着的，就是产生说这个所缘的这个对象就是第八识啊，是实真实不变有自体性的我，这个叫实我。实际上他也有对他有产生实法，就总之有这两种。那这里主要的是讲我，那么这个只有第七识才有的活动，第七识也就是这个活动为主要。那么因此第七识是一个染污的莫那识， 他这里说都是了别，那实际上如果是成为事论呢，是把它翻译为思量。那么再来第四种是了别尽，这个尽呢是指比较粗糙的，就是前六世的活动，前六世所缘的这些把它叫做尽了，因为相对应于前三种来讲，前三种的那个所缘都是很精微的。如果是第八世所缘的，第八世的了别活动呢，在成为世人，就是维智三世颂说呢，不可知。第八世的这个他缘他的所缘呢、而产生的了别，我要说明一下，是确实是有了别的活动，即便是第八世啊，他去缘他的所缘呢、的活动啊，确实也有了别的活动，但是这个了别活动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他这个了别的整个详细的状况，所以维智三世颂说不可知，不可知执受等等等等。那第七世也是一样啊，第七世去执着第八世为我，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实际的状况我们也不太清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就是前六世，就前六世所缘的境啊是比较粗糙的，因此它产生的事也是比较粗糙的，这也因此我们可以知明白的。那现在的重点呢，这是以上是对这四种了别啊、的简单说明。那接下来说呢，此诸了别刹那刹那俱转可得，这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没有错。这四种啊，这四种呢都可以同时升起，都可以同时升起，而且呢每一项都是刹那刹那的活动，那他们也刹那刹那的都同时升起，可以这样子的。那接下来说呢，是故一世于一刹那有如是等业用差别不应道理。刚刚讲就是四种了别的作用啊，实际上的情形确实是刹那刹那同时活动起来的，同时有这些了别的活动跟作用。那现在这个论的意思是说呢，这四种啊刹那刹那同时升起的活动啊，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事就完全具备这四种作用，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一刹那，就一个事啊，不管它哪是哪一个事哦，光靠一个事，在一个刹那，想要有以上这四种作用，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四种作用确实不是靠任何一个事就能够完全具备这些作用的。这个论的本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那正如我刚刚讲说呢，既然不能靠一个事。那么所以呢要同意呢有好多个不同的事，不同性质的事要同时升起，当然也就是说前六世第七第八，因为前六世跟第七第八也都没有办法单独的去涵盖这四种作用，一定要这三种前六第七第八都要建立他们同时升起，才能够符合事实上确实有这四种不同作用刹那刹那同时升起。那既然要那么进一步说呢，既然要接受这个前六世第七第八都能同时刹那同时升起，那就这个就要推回到真正的主题，就是说必须要有阿赖耶识，因为只有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才能提供这些四种不同的作用可以同时进行，这样。好，那以上这是第五项，第六项是倒数第三行中间，何故若无阿赖耶识身受差别不应道理。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直接讲阿赖耶识，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呢，这里又有个我们补充说明，这个阿赖耶识呢，它的活动里头 他也有跟他相应的新说法。那么这个新说法呢，从韦志山的颂也说了，他的活动的性质啊，都是无记性的。那但是他有受，有这个受，有这五片行，就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个五种片行的新说法，就是包括这个受在内。那么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受的新说法呢，那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讲他去了别，这怎么来？就是一样的，在活动的当下，就是他有所缘。第八阿赖耶识也是有所缘的，那有所缘就有活动，有活动就同时有跟他相应的新说法升起。那新说法里面就包括这个受，是这样的。那这个受呢，如果从第八识来讲，我们并不很清楚他这个受的实际的内涵。但是这个受呢，跟这里讲说若无阿赖耶识啊，身受差别不应道理。一般讲身受啊，当然这个主要是讲前五识里面的身啊，就是身识，身识里面的感受的受。但是这里呢，包括那里面，但是也包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先继续看下去。他说呢，未如有一啊，这是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未如有一，就是如譬如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或如理思，或不如理，或无思虑，或随寻视，或处定心，或不在定，耳识于身诸领受起这个非一众多种种差别啊，彼因无有。这个彼因无有是要连到前面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么有这么多的状况啊，这么多的不同的状况差别，那就没有办法解释的过去。那他举的这个例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么任何一个人啊，这是就他的特别是第六识的活动，他可能是如理的思维，也可能是不如理的，或者是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思虑，特别是进入二禅以上了啊等等啊，就是他没有什么思虑，或者二禅以下还有这个思虑，有寻有视，或者是处在禅定当中的心的状况，或者是在不是在禅定当中，这都是用他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特别是第六识啊的活动来做说明。那重点就这里讲了，最后讲说耳识啊，在那么多不同的时候，在身体上面所升起的各种不同的领受，那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这一些不同的领受那就不能够成立的。那比较极端的状况啊，比较极端的状况，我们都知道这个顿能记有这么提啊。我简单的说，就是怒定的时候啦，当然前五识是不活动的。他说呢，突然听见声音，本来已经怒禅定了，那当下是没有前五识的活动。可是如果当时有外面有声音，那就突然就会有这个耳识的升起，就会听到声音，听到这个声音呢，就会有刚刚这个新说法，触作意受想思这些新说法。那么有了这个新说法，那就有这个领受，领受也就是受，是这样。然后他还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舍利弗尊者呢，就有这样的情形的。那他但是这个地方说呢，他说既无耳识，起受领身，那么即第八识而起领受，若无第八，此何意成？等等等等。那我想这个意思也是正如我刚讲的， 前五世、第六世乃至到第八世，特别是第八世，都可以用这个来说明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比方说怒灭尽定也是一样，怒灭尽定的时候呢，这个有漏的第八，有漏的第八世，也就是阿拉耶世呢，它也是不活动，也是不活动的。可是它如果一出来，一接触到尽，那它又可以活动，是这样的。那有活动就有这个受，是这样的。那我想它这个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说没有阿赖耶识啊，那这个前五识还有第六识啊等等这些领受啊，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不同，是这样。而且包括在禅定还有初定啊等等等等，对不对？这些也都还是需要有种子。那么那个顿轮记也是有这么说的，他也是引用有一位祖师大德，就是也是这么说，就是必须要有种子。那么这个前五世啊，还是要有种子，那么遇到尽才能够马上升起这个受。那么这些一样，这些种子也都是要靠第八世来保留，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还是可以关联到这个种子，然后再经由种子来关联到必须有第八世，是这样的。那顿轮记里面有引这个玄奘大师，他说三藏啊，那么三藏玄奘大师这里的解释是有对这些身受的解释啊，他是指说像身受就包括这个清安的这一种处，在禅定当中有一种清安的处，这种处呢是内在的，那另外还有如理不如理啊等等啊，这样。那重点是说呢，他不能同时，他说如果不同意不建立第八世啊，就是说这一些不同时候的这些境啊，不能够同时，就是靠一个心，不这么多不同的境啊，不能够靠一个心就同时升起。他这里说六位之时境啊，六位之时境，然后呢非一种领受，非一心不并生。所以意思大概也是刚刚的意思，都光是靠前六世的任何一个啊，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内容的跟作用，所以还是要靠必须有第八世。那第五页呢，第一行说呢，蓝线可得，是故定有阿赖耶识。那因为我们现前的经验确实知道，任何一个人他不管是如理不如理，或者有没有各种的处的身受啊，那么在他身体的这个领受，各种不同的领受都是可以有的，那样子啊，因此就是证明必须要有阿赖耶识。第五页的第一行下面，这是第七项，何故若无阿赖耶识，处无心定，不应道理。这个就直接用这个无心定来讨论。无心定只有两种，就是无想定或者是灭尽定，这个都是叫无心定。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的前六世是不活动的。如果是灭尽定的话呢，那第七世也不活动，这样的。那无想定的时候，第七世还活动，但是前六世不活动。那么他说呢，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那在无心定的这种状况啊，是没有办法解释得通的。为什么呢？第一行说，未入无想定或灭尽定啊，应如舍命，是离于身。就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那因为怒的无想定或者灭尽定啊，前六世都灭掉了，都不活动。那么如果因此没有，如果没有第八阿赖耶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好像舍弃的生命寿命一样，那个时候呢视离于身，身体上面呢完全没有事，是这样。那么就是好像寿命穷尽的那个状况了，就会变成这个情形。可是实际上并不是的，非不离身，就是不是事是必须要离开身体的，不是不离开，也就是说必须要离开，变成这个情形。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正确的状况呢，下面说，如世尊说，当于尔时事不离身故。实际上的状况如同佛陀曾经说过，在入无想定跟灭尽定呢，实际上他最细微的事并没有离开身体。当然这个事啊，我刚刚说最细微的事，那实际上还是在指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这样的，并没有离开身体。那尽管前六识都被断了，都被断了，而且如果他甚至于根本弄这个定路很久很久啊，但是他寿命还是在的，并没有死掉，是这样的。那么事不离身啊，因此他的寿命还在，这个是特别是要指第八阿赖耶识。好，因为怒灭尽定啊，连第七世这个染污的莫那第七世啊，都也灭掉的，所以他最后为什么寿命还在呢？那就是只剩下第八阿赖耶识。那不过这个时候是指第八世。在一切师地论到目前为止呢，阿赖耶识跟第八世啊，并没有把它做区别。在成为世论呢，有做区别。阿赖耶识只是第八世的，就是它的字体、字相。因为阿赖耶这个名称就是直长，但是第八世还有别的特性。那么阿赖耶是代表了第八世的这个有漏的部分，有漏的跟有染污的部分，是这样的意思的。好，那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我们先休息几分钟。